孩子的问题本质上是家长的问题，没有不好的孩子，会爱才是真爱，不会爱还爱，那是虐待。不要把孩子放到第一位，夫妻关系重于亲子关系。爱学习，会学习，能学习，才能真的学习好。少表扬，多鼓励；少批评，多评价。智商平平的孩子一样能成才。性待业很尴尬，但青春期的教育不仅仅是性教育。做智慧家长，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把幸福带回家。把爱传出去，把幸福带回家。大家好，我是郑伟。上节课我给大家讲到孩子的能力问题。孩子的能力，个性品质，智力水平，知识储备。我上节课结尾的时候告诉大家，智力正常，个性成才，关键如何培养个性。中国的家长最不重视的是个性的培养，而个性又是孩子成功的关键。听这个课，首先要重视个性的培养，第二要知道怎么样去培养个性。首先我先说一下自尊心的培养。自尊心是人的脊梁，是基础，只有有自尊的孩子才能立足在这个社会，才能昂着头去生活和学习。想让孩子有自尊心，首先应该尊重孩子，和孩子平等相处。这个内容我会在教育孩子的十大原则里面有专门一个平等和尊重的原则给大家介绍。因为今天讲的是学习能力，所以我大概的把培养的方向给大家讲讲，并不仔细的去给大家阐述。所以一，想让孩子有自尊心，家长首先应该尊重孩子，与孩子平等相处。二，想让孩子有自尊心，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这是我们中国家长最爱干的一件事情，也是摧毁孩子自尊最好的方法。我们很多家长运用的特别自如，而且有日渐完美的趋势，有没有？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谁谁谁多好，是吧？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吗？你看人家妈妈多轻松，我怎么就没生个这样的孩子？人家都考99、100分，你怎么只考70分？很多家长干过这个事儿吗？这是摧毁孩子自尊的最好方法。我们很多家长意愿是好的，认为这样说话能够刺激孩子去努力，但是这种话千万不要说，孩子会越来越倒退的，因为孩子会感觉到自己很没用，很卑微，很没有自尊。尤其长期使用这种方法的家长，你的孩子出问题一定是你的问题。我常常给大家举例子嘛，我记得我上节课上几节课也给大家讲过，如果你的老公这样拿你跟别人比会怎么样？老婆啊，人家的媳妇儿多好啊，人家媳妇儿多漂亮啊，你不能像人家那么贤惠一点吗？人家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行吗？你听到这种话，听到你的爱人拿你跟别的女人比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你会去跟那个女人比吗？你会努力的进步吗？你只会说老娘就这样，有本事你找他去，对吗？你跟你的老公也这样讲，老公啊，你看人家别的男人挣那么多钱，你怎么挣这点钱啊？老公啊，你看人家多体贴多浪漫呀，你怎么就不会呢？老公一般怎么办？一听这种话就不理你了。这种话听多了，突然一天老公说离婚吧，基本上你的婚姻就到头了。女人总说离婚就是要挟男人，基本上都是假的，男人只要一说出来离婚，基本上就是真的了。男人说出离婚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你的老板如果拿你跟别人比会这样吗？你会进步吗？你不能像别的员工那么努力吗？人家一个月挣10万块钱，你才挣1000块钱，我要你有什么用？跟人家学习学习吗？你老板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努力吗？会吗？仔细去想想，家长们，这一点是我们中国家长摧毁孩子自尊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大量家长都在做。第三， 想让孩子有自尊心，千万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孩子不好。家长干过吗？太多家长了，只要是我见过的家长带着孩子的，第一句话当着我的面就是这样：郑老师，你看我这孩子这么笨，郑老师，我这孩子这不好那不好，前一天怎么样，在学校怎么样。这种方法也是摧毁孩子自尊最好的方法，让孩子当众出丑，让孩子觉得没用。还有一些老师们，我们很多老师认为杀鸡给猴看是最好的方法，全班这么多同学把他叫出来当场骂一顿，觉得能刺激孩子，刺激孩子进步。这种方法比家长拿孩子跟别人比，比家长当着别人面说孩子不好更为可怕。所以如果在座的有老师的话，听课的有老师的话，千万不要再用这种方法了，很有可能你这样做了一下，一辈子孩子，一个孩子一辈子就完了。第四，想让孩子有自尊心的根本是责任心。只有孩子独立去承担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出了问题自己承担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会有价值，他才会悦纳自己，他才会尊重自己，他才可能有自尊。我并不细细的讲很多具体的方法了，给大家一个方向，就自尊心。自尊心是基础，二，责任心是关键。责任心的培养，请家长记住，只有两点。这两点是字典上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责任心的解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第二个方面，自己出了问题，自己承担，不推卸责任。所以家长朋友们，就做这两件事。第一件事，绝不包办孩子的一切，把所有的责任交给孩子。尤其我们那些家长们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就行了，别的都我来干。就这种家长，一定是剥夺了孩子的责任。你的孩子一定不会好。我们还有很多家长说，吃完饭，好好写作业去吧，碗我来洗。他作为家庭的一员，该不该洗洗碗啊？我们家长笨到什么程度啊？你说吃饱饭了，用血最多的时候，脑子最混沌的时候，去写作业能写好吗？刷刷碗，写作业效率更高。就连这些基础知识都不知道，何提责任心呢？第二，要宽容。我后面会不会的时候会讲到错误，怎么对待错误，家长一定要宽容。孩子出了错要宽容，要包容，因为只有你包容了，他才敢于承担责任。我们现在中国这么多孩子不敢承担责任，没有责任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孩子一出错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在旁边喋喋不休的唠叨、批评、表扬、要求、讲道理，甚至指责、打骂。我们很多孩子特别怕犯错，因为他知道犯错了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很多孩子不敢承担责任，遇到事推卸责任，这是家长没有包容的心态影响的。所以责任心，家长们记住，一，不包办，二，要宽容，两个要点。三，自信心。自信心怎么培养？首先请大家记住，自信心的前提是自尊心和责任心。如果没有自尊心和责任心，不要去谈什么自信，那是枉然。只有责任的孩子承担责任，只有自尊的孩子昂着头的孩子才可能有自信。第二，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说孩子不行，这是摧毁孩子自信心的最好方法。然而我们大量的家长在平时教育孩子的时候，最爱说的、最愿意对着孩子说的就是孩子不行，你这儿也不行，你那儿也不行，学习不行，生活不行，吃饭不行，睡觉不行，起床磨磨蹭蹭的，你怎么什么都不行。这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最好方法。家长们，你们做吗？如果做，请停下来吧。孩子没自信的原因
核心也在家长。三，没有自信，还有一个原因，跟自尊心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越比越怎么样？越差。我们人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喜欢，绝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拿自己差的人跟自己比。我们承认是这样，那孩子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你也这样啊。你说孩子考20名，你怎么才考20名啊？你不考考第一名吗？我后面还有30名呢，是不是孩子的特点？孩子天生喜欢跟自己差的比，这是我们人的共性。所以你千万不要拿他跟别的孩子好的孩子比，没有用的。只有两类孩子愿意主动跟别人比，哪两类？第一类，前3名、前5名，特别想当第一名。重讲这段啊，只有两类孩子特别想当第一名。一类孩子，前3名，可能第5名都不想当第一名，因为他觉得可能没本事，那前3名就争第一名。所以你的孩子是前3名的话，你都不用管，他自己就想当第一名了。只要他前3名以后的孩子，别让他拿第一名比。第二类孩子倒数第一名，倒数第一名的孩子特想当第一名，做梦都想，我要是第一名就好了，我要是第一名好了，但是他一般都不去行动的。所以家长们，请大家记住，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影响自尊，更影响自信。四，家长，你想有自信，想让孩子有自信心，请你做好3比。不要拿孩子跟别的孩子比。1比，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孩子比。2比，今天的事情跟昨天的事情比，看有没有进步。3比，这次做的事情跟上次做的事情比，做的事情比，看孩子有没有进步。家长做好3比，孩子就拿自己跟别人比，就产生了自信。这句话我再做一遍，家长做好3比，孩子就和别人比。家长拿孩子跟别人比，孩子越来越差。下一个，自控力的培养。自控力，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自控力的培养，家长记住3点。第一点，永远记住什么是德行。我在第一堂课里面讲到了什么是德行。德行就6个字，不伤害，不妨碍。每天跟孩子去讲这6个字，不断的跟孩子交流，不断的问孩子，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行为伤害和妨碍到别人了？我们有什么样的行为伤害和妨碍到社会了？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行为伤害和妨碍到他人了？我们有没有伤害和妨碍到自己？不断的跟孩子交流，让不伤害不妨碍成为孩子控制自己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点要做的。第二点，一定教孩子学会控制情绪。我在家长与孩子有效沟通的时候会专门讲情绪问题，学会让孩子控制情绪。只有控制好情绪的人才可能有自控力，才会自律。那想让孩子控制好情绪，请做好3点。第一点，让孩子有正常的价值观、幸福观，这个我讲过。第二，让孩子正视情绪，不要不喜欢负面情绪，因为人的情绪正面负面都很正常，情绪不分好坏。第三，遇到情绪的时候给孩子找疏导方式，让孩子能疏导情绪。这3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最后一点，让孩子有自控力，要让孩子学会包容，让孩子学会宰相肚里能撑船。 只有这一点才能让孩子疏导情绪，才能让孩子有自控力。自控力与意志力密不可分，所以自控力不要单独培养，应该跟意志力一起培养，那么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五个，意志力的培养。意志力的培养的要点有六点，有六点。第一点，意志力的培养一定要不断的强化孩子的动机和兴趣，因为所有的意志力来源于动机、目标和兴趣。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有目的、有目标、有动机、有兴趣的话，他就敢于坚持。这个我在爱不爱学习那个地方讲了很多，因为动机、兴趣是爱不爱的原因。大家如果忘了看前两集，大家就可能理解。第二，意志力不只是坚持的能力，刚才我讲了，还有一个独立转换的能力。所以不要偏颇，把意志力只看成是坚持的能力。三，培养意志力最直接的方法是参加体育运动。如果你不会做，就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这个体育运动啊，有两种体育运动能坚持参加两类体育锻炼会培养意志力。第一个就是每天都要的做的体育锻炼，好比晨跑，我坚持，我晨跑，那是不是耐力？是不是意志力？我每天坚持，这是一种。第二种呢，让孩子喜欢上某一项体育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让孩子喜欢上，他不断的刻苦锻炼，不断让他有兴趣，让他参加竞赛，他可能就战胜自己，有了意志力。第四，意志力的锻炼一定是从小事儿着手的，起床、睡觉、按时完成作业，这些小事儿培养着孩子的意志力。第五，培养孩子言必行、行必果的优秀品质，说到做到。说到做到是意志力的体现，所以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言必行、行必果的优秀品质。六，适当的让孩子吃苦，让孩子接受到挫折的教育。只有不断经历挫折的孩子，不断战胜挫折的孩子，他才可能有意志力。我们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蜜罐里面，家长保护的都特别好，就像温室里的幼苗一样，他抗击不了挫折。所以抗挫折、吃点苦的教育能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呀？叫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我们很多家长一说穷一说富就想到钱了，这个穷着养不是不拿钱养，这个富着养也不是拿很多钱养，穷着养就是挫折的教育，富着养就是修养的教育。男孩多经历挫折，多承担责任，女孩多有修养，多会做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是意志力的培训要点。最后一个是上进心。上进心是一个孩子进取的动力。上进心的培养的要点有五点。第一点，永远告诉孩子你能行，家长一定要信任孩子。我们很多家长不信任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焦虑，总是不安，总不相信孩子，怕放了手孩子会出问题。让孩子有上进的首先是告诉孩子你能行，家长对孩子有信心，孩子才会有信心。所以我跟很多家长去说，你的孩子如果小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句话，宝贝儿啊，家里的事儿你自己都能干，爸爸妈妈相信你什么都能干，实在不行了再来找爸爸，再来找妈妈，我们共同讨论怎么干，讨论完了你还不会干怎么办，那爸爸妈妈帮你干。这是孩子上进的一个根本。第二点，少表扬多鼓励，少批评多评价。如果你能掌握 这样最基本的教育方法的话，你的孩子就有上进心了。表扬和批评多的孩子，他会想赢怕输的。教育孩子要多用鼓励，多用评价的教育方法。这一点我会在教育孩子的十大原则那堂课里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这里面请大家记住，表扬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没有见过夸出来的好孩子，我只见过夸坏的好孩子。家长们，你们看看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夸好的孩子呢？第四，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一定要做事情有个标准，从易到难。让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先做简单的，逐步加难度，做点简单的，加点难度，做点简单的，加点难度，让孩子越做越想做。因为对于孩子来讲，独立完成一件事情是他最喜悦的事情，他不断的独立完成，不断的战胜自己，越做越想做，产生上进心。第四，上进心的核心是孩子心中要有目标。帮助孩子找到目标，帮助孩子制定目标。目标 SMART 原则，有机会我给大家去仔细的去讲如何制定目标。最后，上进心是的基础是自信心，没有自信的孩子是不会有上进的，所以上进心的基础是自信心。大家没有发现这个性品质的六点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吗？所以我们家长培养孩子个性品质这一重要的能力的时候，要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从大面着想，不要从一个细节着想。因为这六个个性品质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另外的五个。大家同意吗？最后一点，能力我的讲的最后一点，请大家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极其重要，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讲极其重要。生活品质决定孩子的学习品质，生活品质决定孩子的学习品质。我们中国的家长太喜欢学习了，太重视学习了，而学习需要知识储备，知识储备的核心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学校学不来，在传统的学习上面学不来。而孩子的智力水平是我们家长关心的，智力水平的核心是思考力、思维力，对吧？是判断能力，是动手能力。我们学校的教育并不在智力水平上多做文章，我们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孩子的自信、自制、上进这些个性品质吧？孩子每天做点学习就能培养出来意志、上进、责任心吗？培养不出来吧？孩子的三大项、十五小项的能力水平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培养出来的。生活习惯不好、生活品质不好的孩子，不要渴望他的学习能力强。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一定是生活习惯好的，热爱生活的，生活中每件小事都对自己高要求、高标准要求的孩子。所以生活品质决定学习品质。大家还记得我在爱不爱学习里面讲到了三件事，想让孩子爱学习、爱上学习，要让孩子教高人、读好书、长见识，对吗？因为教高人、读好书、长见识，就可能给孩子找到目标、找到兴趣。在此我还把这三件事拿出来，因为这三件事情也是培养孩子学习能力的根本。教高人、读好书、长见识是让孩子个性品质、智力水平、知识储备提高的一个根本方法。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在河南 有一对夫妻是我的学生。这对夫妻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对夫妻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妻子啊，上完课以后谈感想，她走到前台来谈感想，说：“同学们，我今天改名了，我改名叫勾画了。我认为我发现家庭幸福、孩子成长需要勾画的，跟郑老师学习需要勾画，所以我对这对夫妻印象特别深刻。我忘了他的真实姓名了。在那年的暑假，这个爸爸他是做建筑的，请了10天假，跟孩子一起出去玩了一趟。刚开始他问孩子，爸爸暑假了请10天假陪你玩好不好，孩子特别高兴，但孩子不知道怎么玩。爸爸说，咱们这样，我们俩准备一些东西，我们从河南濮阳市走到省会郑州市，你愿意吗？孩子特别激动。两个男人就开始策划这件事儿，没有告诉母亲，两个男人开始策划这件事情。我们要求他们大人背大包，小孩背小包，把所有的责任让孩子去准备，引导孩子准备所有的东西。他们准备完了以后就上路了，他们7天就走完了全程。爸爸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就是满含热泪，我也非常感动。他们讲到什么呀？这孩子在走远足的这种暴走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啊，水不能背得太多，特别沉嘛，水不多，这孩子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水喝完了，喝完了没水了他就渴得受不了，就跟爸爸说，这个水不能一下喝完啊，不像在家里啊，这水得慢慢喝。你看孩子有生活经验了吧，开始有控制力了吧，他慢慢喝，水也常常不够，因为他体会到非常渴。所以呢，在水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啊，他发现了，因为特别渴，他开始发现要心疼爸爸了。剩下一点水的时候，就跟爸爸讲，爸爸呀，水快没了，你先喝吧。他体会到苦，他才会体会到爸爸的苦。爸爸说，你先喝。他说，爸爸，你大，你体积大，需要的水多，你得先喝。爸爸说，你小，你忍耐力差，你先喝。每次剩下水剩下一点的时候，俩人都争，逼着孩子啊就有了创造力。水少的时候啊，很少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拿风油精啊，带着风油精滴到这水里2-3滴，是不是就很清凉。他说，爸爸，这种方法好，滴上去很清凉，你抿一下我抿一下，咱们坚持嘛，找到能要水或者买水的地方。孩子有了体验，没办法了，还有创造力了吧。这一路还有非常多的故事。这个爸爸回来的时候跟我讲，郑老师啊，7天让一个男孩变成了男人，这是真正的教育吧？是不是真正教育？大家想想，在这7天之内，孩子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会不会突飞猛进？大家想想，在这7天之中，孩子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包括观察力、注意力，是不是明显提高？再想想这7天，孩子意志力、上进心、控制力、自制力、自信心、自尊心有没有明显提高？这个孩子，爸爸带他长见识了吧？爸爸是不是他的高人啊？大自然是最好的图书啊。放了寒假、暑假，报那么多培训班有意义吗？这是真正的教育。孩子回来以后跟爸爸说，寒假我们再走一次，特别激动。爸爸学过我们的课，跟孩子怎么说？没意思了，再走一遍，换种玩法。我们骑自行车，一人买辆自行车，从濮阳市骑到济南市，好不好？应该濮阳正好在河南和郑州和济南的中间。孩子特别激动。但这个爸爸呀，没有像传统爸爸那样说，好好学习啊，成绩差我不带你去啊。这爸爸这样说的，孩子呀，咱们俩玩高兴吧。哎呀，爸爸用你这样的儿子很骄傲，你高兴爸爸才能高兴啊。所以期末学习考试要考个好分数，你考不好了你心情不好，你心情不好了爸爸跟你玩，爸爸心情怎么能好啊？大家想想，这孩子听爸爸这样说，他会努力学习吗？会吗？努力学习是对家长爱的回报， 中国的家长太爱孩子了，太不会爱孩子了。教高人读好书，长见识。请问大家，读好书是不是不断的储备知识呢？教高人会不会跟高人学到高人的个性品质呢？长见识会不会促进孩子的智力水平呢？其实长见识的过程就是教高人读好书的过程，对吗？读好书的过程就是长见识和教高人的过程。每本书的作者都是高人，每本书作者写的都是他的见识。教高人的过程是不是读好书长见识的过程呢？我们教的高人是教了他的见识，我们教的高人是教了他的知识，对吗？把这三件事情做好，孩子的个性特征、智力水平、知识储备才能好。家长在席上做文章，孩子在学上做文章。家长在席上做文章，孩子的能力不断提高。这就好像我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什么？读好书，读多书，行万里路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两大追求，现代人把它演绎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是不是为了教高人啊？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是不是教高人？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家长朋友们，教高人读好书长见识是不断提高孩子悟性的。做好这一点，孩子悟性高，悟性高的基础是能力强，能力强的人才会有悟性。为什么说长期积累偶尔得知呢？这就是孩子的学习能力。孩子爱学习了，有了学习能力，能学习了，还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影响孩子学习的因素是什么？会不会学习？只有会学习的孩子才能学习好。即使你爱学习，即使是你能学习，你不会学习，学习一样不好。会学习是我们中国家长在爱学习、能学习、会学习这三个方面做的最欠缺的一点。如何让孩子会学习？下节课我们见分解。谢谢大家。